这里是努比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大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年2135年1月23号，公元2008年2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英国外长称将同中国继续保持人权对话；美国国会举行奥运前中国人权听证会；学者称中共发表法治建设白皮书不会有实质意义；瑞典各界建议全球共同抵制北京奥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中国展开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米里班德于本周四28号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指出，他同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就有关双边战略对话和中英经济财经对话机制的作用以及增进政治互信等方面展开对话。米里班德强调，两国将继续保持人权等领域的对话。根据外电消息，对中国展开首次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于本月28号在北京同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举行会晤，双方就有关双边与国际合作、教育科技、北京奥运与人权、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上展开讨论。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他向中国领导提及了人权等各种议题，国际社会不能孤立中国，应该同中国展开合作与对话。米利班德还表示，如果北京政府真的要开放国门，就必须学会接受外界对他的正面及负面的报道。米里班德说，他相信人们可以就中国的政治形势以及个人的权利做出自己的判断。面对国际社会不断增强的压力，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记者会上为中国在人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进行辩护。杨洁篪表示，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言论自由，在中国不会有人因为说人权比奥运更重要而造步。此外，中印外长在这次会晤期间还就有关中俄关系、苏丹达尔福尔、伊朗核问题等国际与地区问题上交换了意见。据了解，英国自由西藏运动之前向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致函，呼吁米利班德大臣在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时公开谴责中共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欢迎您继续收听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于本周三27号下午在国会众议院举行2008年北京奥运前的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听证会。美国国会参众议员以及参加作证的专家及人权活动人士等共同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其申办奥运时就保护人权和新闻自由等方面所做的承诺。根据大纪元网络消息，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际，中国的人权状况引起了华盛顿各界的强烈关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救命议员出席了本周三在国会众议院举行的2008北京奥运前的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听证会，并且同五名作证人士探讨了中国人权、法治、环境等问题。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主席森德莱文表示，为了争取获得奥运主办权，中国政府曾做出了许多具体承诺，如今7年已经过去了，奥运会即将开幕，因此有必要举办这次听证会，评估一下中国是否履行其承诺。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贝林多根表示，北京政府曾经对全世界承诺，他们将朝着允许更多言论自由的方向努力，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些赌注是个谎言。他说，现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只有6个月，但是中国的人权状况令人深感担忧。美国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程度超过了地球上其他任何一个政府。史密斯指出，中国政府毫无宗教自由，任意拘捕家庭教会成员、法轮功修炼者、西藏佛教僧侣和新疆维吾尔人，在中国没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史密斯强调，基于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本性和程度，奥运将在中国举办时全球人民的耻辱。人权观察亚洲事务负责人苏菲·理查森在作证时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人权观察一直记录中国在各方面践踏人权的情况，其中包括长期对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方面的限制。 还包括因为抽奖奥运会而发生的对人权践踏事件。理查森表示，如果奥运前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美国总统布什应该重新考虑是否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仪式。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人第二次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自从1999年以来，中国保持着这个世界纪录。目前我们掌握的数据显示，在中国仍然有25亿记者被关押在监狱中。参加听证会的郑仁海纷纷向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提出建议，如何敦促中国改善人权，其中包括提高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声音，敦促中国批准相关的国际公约等。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本周四28号发表《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这是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国第一次发表有关法治建设的白皮书。对此，有关专家表示，这只是做给外人看的，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称，中国的法治建设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白皮书指出，中国法律体系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点，有待进一步完善，有依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仍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时有发生，有的公职人员贪赃枉法、执法犯法、以言代法，对社会主义法治造成损害。尽管白皮书罕见地承认中国司法不够健全、执法不够完善，但他仍然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的绝对控制。白皮书强调，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对此问题，在美国研究宪法与政治问题的学者陈小平向 BBC 表示，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是做给外人看的，不是针对国内人，它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陈小平学者承认，中国执政者对法律的认知和宪法条文的出台都有了一些相当好的表现，但陈小平认为，在中国只要是共产党的执政，就不可能让法治成为最高优先，因为共产党不可能让法大于党。他说，把党的领导与法治社会连在一起是有矛盾的。不过他认为，外界的压力对中国建设法治社会具有一定的作用。陈小平最后指出，北京奥运使中国在改善人权方面面临很大的压力，而人权与法治又是分不开的。因此他认为，中国在此时发表这一白皮书，肯定也有在奥运前改善自身形象的考量。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26号，瑞典国家电视台再次讨论抵制北京奥运的问题。瑞典最大的两家报社《每日新闻》和《瑞典日报》的体育评论员来到现场，呼吁全球共同抵制北京奥运。根据大纪元网络消息，瑞典各大媒体近期对中共迫害人权事件纷纷进行报道，瑞典各政界和民间对抵制北京奥运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瑞典民众对中共大使馆曾企图阻止声韵艺术团在瑞典的演出，并感谢瑞典主权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瑞典政界、民间共同抵制北京奥运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呼声。瑞典日报体育评论员阿尼森表示，我建议抵制北京奥运，我认为中国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奥运主办权，我希望看到各个国家代表团体联合起来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表示我们反对中国举办2008奥运会。阿尼森认为，瑞典国王不应该去北京参加奥运。他说，如果国王将参加北京奥运会，这就会使中共独裁者合法化。瑞典人民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比达·乌尔森表示，中国政府不仅仅压制自己的人民，而且给世界带来各种问题，例如支持缅甸军政府、支持苏丹独裁政府、威胁台湾民主自由。乌尔森还强调，中国本来就不该得到奥运主办权，不能让中共像希特勒一样劫持奥运。瑞典国家电视台播出了这一节目后，立即有 51.7% 的观众网上投票，认为国王应该抵制北京奥运。另外，法国政府人权事务国务秘书和体育事务国务秘书于本周四联合发表文章，希望北京奥运能够推动改善中国人权状况。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正在雨中复兴的西藏著名作家卓玛甲著作《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国旗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象征，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必然有它的国旗，并且是代表整个西藏人民团结和进步的象征。西藏的国旗是雪山十字旗，这面深深的旗帜长约 1.5 米，宽约 1.3 米，下端是一个三角形，代表雪山，约占旗幅的四分之一。在雪山的空白处画有两只雪狮，两只雪狮的前爪抬起，共持一个如意火药宝，雪山的淀粉冉冉升起一轮永不没落的太阳。画面的上端部分是12条黑白相间的放射状色带，约占旗幅的四分之三。这些图案在西藏国的宪法中解释如下：雪山代表着西藏地域之标志，雄伟无畏的一堆雪狮表示国家的政体为政教结合，手抬如意火药宝意味智行以屈指不尽的幸福源泉的佛指誓山发河，佛教徒十六进士为主的向西因果法治。火药宝表示摩登崇拜具有24功德的三宝，两个期待红蓝之分，意味红黑护法神结合在一起，他们从事的事业永不动摇。十二条色带表示藏族有六大氏族，即色母董董四大氏族和王达二小氏族，后来族形发展为十二种族形。阳光普照表示以自由行福的吉祥之光照耀众生，黄绸囊辫以及黄教传四方，五色胜利状象征全面胜利的天命，感恩破障政权。第三章论西藏三区的统一展现。多少年来，西藏三区不是在团结中前进，而是在各自的地方保护主义中破坏整个民族的前进。即一个维藏人排斥一个安多人或康巴人，一个康巴人维护或因某个康巴人出色而把自己划分为一个独特的族群，一个安多人带领更多的安多人与维藏人或康巴人辩论自己的优秀，甚至以某种脆弱的事情来激发相互之间的不团结性，从而在矛盾中树立各自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一种藐视对方的一种观点，这不管在国内的西藏人还是在国外的西藏人都存在的一种现象。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自己所存在的困难，而且在不断的加重困难呢？维藏、安多、康巴三区的不团结性的争论能促进整个西藏的前进吗？请看看中国的北京、广东、四川这三个典型方言的地区，他们的团结性是多么一致，他们为整个国家而团结一致的奋斗精神是多么可敬。然而我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些好的现象呢？西藏人需要反思，尤其是西藏三区的人民。我们今天不是拉着一匹马在市场上做买卖，而是正在为一个民族的自由而奋斗。任何西藏人都需要明白，排斥自己同胞的行为就是把民族的文化、土地和力量分散出去，进而给自己的敌人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种现象的存在就像中国政府把西藏的领土以重曲县、唐古拉山为主划为东西藏和西西藏一样令人可怕。西藏不是维藏人为主的西藏，也不是安多人和康巴人为主的西藏，而是三区人民的西藏。只有这三区人民共同团结在我们的土地和文化周围，以我们的宗教精神领袖为核心，我们将会获得比以往更强大的力量。因为团队的力量一旦确定一个目标，就意味着趋向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或者说，存在团队的力量来确定的目标时，等待着团队做出的决定就是成功。以上听到的是正在雨中复兴的西藏著名作家卓玛甲著作《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